弟兄姐妹，祝你平安。
平安。
谢谢刚才考长老祷告中提到的情况。上个礼拜 是不是很好过？对呀，我其实到昨天还不很确定今天能不能够讲到。今天起来以后觉得还好，感谢主的恩典。但是你们可以听得出来，还是有一点不是很畅通哈。所以大家有些忍耐，有些包容，我们一起来思想主的话。感谢大家的带导。好，我们今天要讲一个题目，叫做成为好土。土地或者土壤，其实对于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很熟悉的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很多人都会在家里种菜，对吧？或者是种花，呀，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你知道，我在小时候我会想，不是说在美国这边，特别在湾区这边工作很忙吗？那怎么还会去种菜呢？我来美国之前想到美国可能会做很多事情，但我从来没想到会种地来种菜。不过我们也种一点呀，看下边的照片可以看到这个是当前两年种的还不错哈。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一土啊，长得蛮长的呀。我们家里边还有一些种子，如果弟兄姊妹喜欢去试一试的话，可以跟崔房讲啊。为什么要种菜呢？我想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哈。时候因为种的菜可能吃的比较新鲜，味道也不错啊。特别是我觉得那个番茄是很不一样的，这个。市场上的番茄，因为它摘的时候都是没有熟的时候摘的，用那个气啊什么那个把它就是变红的，其实并没有熟，所以那个味道不太好。另外呢，大家活动活动身体，改善一下我们生活的趣味啊，这都是很好的啊。当然呢，种菜或者种花有的时候也不是不容易，对吧？因为需要照顾很多的因素，你水的情况，你的种子的情况，你的土的情况，肥料，要除草、杀虫，还要看阳光这些等等。每个人呢，种菜的时候可能遇到的挑战都不太一样。对我来讲呢，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土地。因为我们家呢是一个山坡的石头地你挖下去都是石头，所以你要想种菜种好一点，你都要把那个土换掉，或者用那个 raise bed 把垫起来，你才能够有些比较好的一些收获，是吧？想我们中国人很有意思。我们呢常常会把人的心呢也比作是一块土地，对不对？会有这样的，所以叫做什么？我们叫心田，是吧？心田。所以这个要照顾你的心灵照顾你的心田。所以有呢，那个学校的老师有另外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我从小的时候就听说是心灵的园丁，对吧？是园丁，照顾这个土壤田地的这个培养。所以我们中国人是这样讲，这样的讲法，这样的传统，其实跟圣经是很相像其实跟圣经是很相像。所以我们今天呢要讲这段呢，就是讲看我们人的心田 是怎么样子。就像这个不同的田地那样，种子撒下去以后会有不同的结果一样，不同的人他的心灵的状况如何，对于神的话，对于福音，他的反应也是很不一样的。他的最终的结果，人生的归宿也是不一样的。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对吧？我们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呢，先一起来看这间要看的圣经呢，就是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从第四读到第八，再从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来请。
当许多人聚集，有人从各城出来接便，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没长成秧苗，又长荆棘了；有落在
谢谢。圣经讲说，其实在第八章的第一节是讲，他说过了不多时的日子，耶稣呢就到各城各乡去讲道，传讲神的福音这一次呢又来到一个地方刚才我们读到有很多的人聚集，人呢从各城里边来见耶稣，到底有多少？这个圣经没有讲在十二章的那个地方，如果你往前再去看，有几章？他说有一次曾经有大概几万人几万人在那个聚集，甚至大家彼此挤的都相互践踏就是人很多了。这一次可能人也很多耶稣就讲了几句话，其实他讲的就是从第五节到第八节讲了一个撒种。你觉得当时这些人，如果我们说有一千人好了，听到以后他的感觉会是什么他的感觉会是什么？我猜想大概投下一个感觉，就是说这个人在跟我们讲种地的事情，是吧？在讲种地的事情，撒种撒种，种地的第一件事情是撒种。讲这个干什么？我们为什么要来听这个东西？不像很多人可能听了以后都觉得有点一头雾水的，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但是你知道他这个你可以听得出来，他其实是话里有话的，对吧？他其实是话里有话，所以他第八节的那个地方他就后边他就会说，你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那个意思就是说里边是有意思的，里边是有意思的。那有心的人 又心想知道到底里边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来到耶稣的面前，就来进一步来问啊，就来进一步来问，那就是，所以耶稣呢就对这些人就做了一些解释，对吧？那就是我们刚才从十一节一直读到十五节的那一段，十五节的那一段，从那个解释来看，其实他的解释并不很困难啊，其实是很清楚明白的。那四种田地啊，撒种以后的结果啊，就像四种不同的人，他的心对于神的福音，你看耶稣是来福音呢，对福音的反应是怎么样子啊？啊，第一种石头地的啊，这种子撒上去就没有了。你看，就是像人听了道，什么都没有留到，啊，没有留在心里边。啊，第二种就是人听了道，哎，觉得很不错啊，不错啊，就土浅石头地的那种样子，但是呢，根扎不下去，最后还是没有办法。第三种就是所谓被荆棘挤住了，这个人听完了以后，他也觉得不错。哎，然后呢，啊，好像也有点根基在里边，但是后来呢，还是离开了，还是离开。其实这种情况在耶稣的时代是这个样子，在我们今天也是这个样子，对吧？也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我们会有布道会来，布道会的讲员来跟我们传讲啊福音，我们请一些福音朋友来。你会看到不同的反应，啊，很像那种，第一种的那个，他的听完了以后就听过去的那种，啊，这是怎么样呢？你问他，你说，哎，今天的那个讲员讲的怎么样啊？他会跟你怎么讲，啊，他会跟你这样，他说呢，不错，啊，听得很好，这样。嗯，可还可以，这个讲员不错呀，挺会讲的。他会讲笑话啊，我听着很高兴，然后就没有了，对吧？讲的是什么就没有，所以这种呢，你就知道在他心里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啊。就像这边这个撒旦把这个所讲的这个神的道的话，就把它拿去，这样就把它拿去。另外一种啊，讲到这种土浅石头地的人，啊，心里边比较刚硬，啊，这个是怎么个情绪？他听了也觉得不错，你问他是怎么样，挺好的，然后呢你跟他进一步谈，他也哎很多的道理他好像也都同意，我就遇到这样子，啊，他也说哦这个是有罪的，他说我也是个罪人，啊，他都是同意的，啊，但是你说你要不要悔改？不要，不要，这种就是属于这样悲心，啊，虽然他觉得听得很好，但是他不要，他不要。还有，你遇到这种被什么杂念所挤住的，这种也是有啊，你也其实可以遇到啊。布道会讲完了来了以后听了挺好，啊，也觉得啊他愿意，可是呢过不多久你发现这个人啊他可能会来教会几次，慢慢这个人就不见了，或者是怎么样就不见了，去找他呢他会跟你讲，他说这个圣经的道理很好，我也很喜欢啊，那个不过我现在太忙了啊，等我退休以后再说好吧，啊，孩子长大以后，我现在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所以这种呢都可以遇到，啊，其实我们自己可能过去也是其中的一种，对不对？我们也都有过这样的一种经历，啊，也都有这样的经历，嗯。可是我想要问大家，当你看到这些以后，当你看到以后，他讲到四种不同的 田地人的不同的心灵的情形，三种最后都是没有结果，只有一种就是有结果。你觉得这个是福音呢，这个还是祸因呢？你觉得这个是福音呢，这个还是祸因呢？我这样问大家好，我们这边都是读书，去在学校里去读书。如果有一天这个学校开学，你去你的班上，老师进来上一门课，好比数学课好，老师就会讲说，这门课下来以后，你知道结果是怎么样？你们大概四分之三的人是会不及格的，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及格。你觉得这个是好事呢，还是不好事？我想是这样的，可能对于我们就讲讲课哈，对于讲课的这个上课的人来讲，如果你觉得你一直学习很有把握的人，你可能是在那个四分之一里边，对于你来讲呢，这个可能就是好消息啊。但是对于有些人他没有太多把握的时候，那可能就是坏消息了，是吧？其实福音也是这个样子，其实福音也是这样，圣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福音对于信的人，对于得救的人就是福音，对于灭亡的人就是祸因，就是祸因，对不对？可是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子，这个比例你从上面来看，这个比例好像这个不得救的人比例是蛮多的，是蛮多的。如果按照这个方着四都是平等的这四种情况的话，啊，有四分之三的好像都没有办法得救，只有四分之一的，所以这个祸因的好像比较多一点。其实我跟你讲，一会儿我们会往下去看，恐怕连四分之一都没有，恐怕连四分之一都没有。我是说，如果从人的本意来讲，想要真是想要得救来讲，对不对？啊，其实你可以看到，所以这个讲到。只有这个好土的最后还是要得救，剩下的那些人就是那些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所以我们看到圣经给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其实你就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在那边是他的解释了以后，那些听到解释的人才明白这些事，可是那些大部分的人，那些大部分的人，他们只是听到了前边那边，他们连后边的都没有听到，就是更，你可以知道那些人最后的情况更是怎么样的。其实听到了也是没有用的，人的心就是那样的刚硬，其实人的心就是那样。所以呢，在这个耶稣讲的这个前面这一段，还有他后边的解释这一段啊，人们就有一些问题啊，那些来问耶稣的人就来问耶稣，就说你为什么要用比喻跟他们讲啊？不光是这个，其实他们心里面还有更深的一层的问题，为什么会是这样？呀，为什么会这么多人好像是没有得救？你要知道耶稣所他的听众是谁， 是以色列人，那应该是神的选民，那应该是神的选民，是外邦人。所以这些人有这些困惑，有这些困惑，所以他们就来问。那耶稣又跟他们在路加福音有一个解释，就是说在第十节的那个地方，而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当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查经的时候，查到这一段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第十节这一段对你来讲是蛮多的困惑的，不知道为什么耶稣你会这样讲，为什么不明讲，为什么要这样子。所以我们往往会翻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那个地方，那边有很详细的解释，会引用以赛亚书第六章的第九到第十节的情况来解释耶稣为什么。其实那个地方他要解释得很清楚，如果你去读以赛亚书第六章那一段，他的信息非常清楚。基本上来讲，这个以色列在当时在神的眼里已经是无可救药，神已经放弃，神已经说被掳，被掳。所以以赛亚跟说，当神跟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以赛亚就说，这个神你的审判到什么时候为止？以赛亚发出一种非常无奈的一种声音。而神说，就是要被掳，然后剩下的人，即使剩下十分之一，在这个犹太的地方也会遭到很大的苦。最后只有一个树墩子留下来，就是渔，这叫做渔民留下来的一些渔中很少的一些。其实以赛亚书那一段在讲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用来解释耶稣为什么用比喻，为什么这个比喻是这么样的，好像让人感到没有盼望。但是路加在这个地方他没有这样做，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呢？因为路加的福音呢，他是写给外邦人。对于以色列人来讲，他们很熟悉受旧约，所以当你提到以赛亚书的时候，他们都明白在讲些什么东西。但是对于外邦人，当时路加他的读者，他们不太清楚这些，路加要去解释那些其实是很困难的，还要花很多工去解释。所以路加在这个地方就是一笔带过，但不是说路加没有去解释路加，而是说他是用下边一段很重要的一段经节来解释，那就是在路加福音第八章的从三十几节那个有一个格拉森事件，那个地方来解释这个问题，那就是讲到这个祸因的症结，为什么会有这个祸因。那个地方其实我们很多人也都熟悉那一段，很熟悉那一段，就是耶稣来到一个格拉森这个地方，是外邦的地方，来拯救了一个被鬼附的人，这个人被当地的人已经被离弃了，耶稣来拯救。然后在他的圣经就是第八章第三十七节那个地方，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个地方就讲，他说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的很，就求耶稣离开他，耶稣就上船回去了。这个在讲一件什么事情，当时耶稣拯救了这个被鬼附的人，出了一件事，那事情就是那些被赶出去的鬼去附到2000多猪的身上，那些猪就被 就闯到海里边，就是加利利湖里边被淹死了，被淹死了。那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所以周围的人都跑来看怎么会这样的事情。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也许成百上千的人就来了。他们来了以后看到这个情况，他们说他们看什么情况，就是看到这个人被得救，看到再有一个就看到2000头猪水上的死在那个地方，那些人就害怕的很，害怕的很。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反应请耶稣离开，请耶稣离开，耶稣就走了。他们为什么害怕？很多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有不同的解释。有的说可能是因为他们看到耶稣这样子啊，可能他是一个更大的魔鬼啊，他怎么让2000头猪都淹死了，所以他们就害怕了啊，怎么这个人这么大的能力，就所以他们说这可能是魔鬼在人的心中的一种工作，所以他们害怕。还有的人说，还有人说是因为舍不得那2000头猪啊，因为看那个猪的价值比人的价值要重要啊。这个很有点像刚才我们看到那种，就是第三种那种图，那种就是看这个世界上的东西重过这个生命啊，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再有的就是说可能是人的心太硬了，这么样一件大的事情，这样一个人完全没有救的人活生生的摆在这些人的面前，还是没有办法这些人向着这个福音把门打开。人心硬啊，人心刚硬。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在这成百上千的人里边，只有这一个人得救，就这一个人得救，并且这个人得救还不是他主动要得救，而是耶稣从加利利湖的那另一端亲自来到这一端，并且那个晚上要经过风浪。这个事情就是告诉这个人的得救是多么的看起来是不可能，在人看起来简直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所以你可以看耶稣这个，他是一个能够停止风浪，能够赶出魔鬼，能够重整人的生命，却在这些人的面前只能任由他们失丧。可悲可叹可怜。所以这一段实际上从某个角度，他给这个前面这个耶稣这个比喻包括他的解释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注脚，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人的得救，这个人的这个心田的这种情况，这个魔鬼的工作，这个世俗的影响，让人的得救是多么的不可能。它的作用其实是跟以赛亚说是完全一样的，他讲这件事情。那么我们就要问，既然是这样，我们人还有盼望吗？人还有盼望吗？还能够得救吗？其实当时的门徒对耶稣也有这个疑问，耶稣有一句话就来回答说，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呢，好土，那个好土，那是神的恩典，那是神的恩典。就像那个被鬼附的人，耶稣的恩典让他能够得救。其实我们自己都是这个情形，你去回想你得救的经历，你觉得按照你自己原来的情况真是可 可以得救吗？我真是要得救，我自己过去是不要的，很清楚，我很清楚。耶稣来救你，耶稣来救你。所以，这个就是真的是福音啊！真正的福音是这样子。所以，耶稣在里边传的是福音，但是。这个福音在神的恩典中临到那身上，人的心里，但是这个地方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人得救以后，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对于神的回应也要有改变，我们对神的话的回应要改变，那个态度不太一样，是不是就应该不一样，那个做法也应该不一样，这就是什么圣经上讲的要与蒙恩的事情，蒙恩相称，对吧，就是讲的这些啊。所以呢，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在神的，我们怎么来做一个恩典的生命来，其实他在这个地方这个比喻啊，他在讲的地方，包括他在解释的地方，他实际上他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人，他不是在强调说这个人要怎么做要变成活土好土，他实际上在讲是一个好土以后他会是一种什么情形，是一种什么情形。我在讲我们在好土的时候，我们在能够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大概有几个情形是跟原来不一样，我们不会再像，或者我们不应该再像那个前面三种这种坏土的情形啊。所以我们的回应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可以说是比较被动性，就是来抵挡，让我们不能够在这个好土当中成为好土这种情形啊。一方面是这个，还有一方面是积极的因素，怎么能够积极的能够成为这个好土，活出好土的样子来，让神的恩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扎根，能够长大，能够结实。我们先看一些这个比较就是被动性，前面讲到有三种情况，那个坏土三种情况，那我们大概三个来回应，一个是对付魔鬼。你知道我们对于神的话，你来读这本圣经的时候，刚才是耶稣的话讲得很清楚，人听到福音以后好像没有把它放在心里边没有把它放在心里，所以魔鬼就去拿走了。那我们怎么来对付魔鬼，就要把这个话放在心里边，这样在上面讲到，你对神的话要有心存心和喜心要有这个心，真是要愿意来读神的话。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要专心，要专心的来读，不要就是这么读过去了，不要这么读过去，要有喜心一点来读。因为有的时候我有些会读错的，会读误解的，要有一心。所以这三个心我觉得很重要。但是有一件，就是说你如果不要什么呢，不要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不要小和尚念经，就是好像念过去了无所谓，读完了以后我们想一想刚才你读的是什么意思有什么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只能你在你的脑海里留下一点点印象，至少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很有意思，说我们基督徒读圣经不留心的话不细心的话造成怎样的一个结果。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就来找尼托生弟兄，尼托生弟兄大家都清楚中国的三大属灵巨人之一他就好像有个很大的发现，来找尼弟兄，他 说你弟兄，你弟兄，他说我们今后好不能称耶稣为主啊。弟兄听了，为什么是这样子？他说圣经跟我们讲，称凡称呼耶稣为主的人都不能进天国，都不能进天国。你弟兄说哪里有这样的事情？他说没有错。他说你去看那个圣经，你看那个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所以你弟兄就说好，我们起来看圣经。哎，仔细一看，那个圣经是在讲什么？他说凡称呼我主我主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圣经上是讲的不能都进天国，结果这个弟兄看了以后说都不能进天国，同样三个字掉了个位置。所以粗心到这种地步，还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大的发现，我们要小心啊，要小心。第二个，对付我们的这个硬心，这个人心有硬，我们要心比较软一点，要柔软，要有点对神的话要开放。哎呀，我们对神的话要顺服，因为有的时候很多话，或者圣经有东西我们不太明白，有的时候大家的看法也不太一致。不要因为有的时候不明白，你就把整个的圣经好像就不管它了。好比读利未记，觉得很枯萎枯燥，就不读了，整个利未记就不读了啊。那样，这个读传道书有时候真是觉得好像很不知道在讲些什么，就算了。那大先知书那很难读，小先知书那就算了，就不读了。不要这样子啊！我们要不要因着有一些问题，好像是直接的东西，就把整个的宝贵真理都不要啊？在美国这边有一句话啊，他们叫做什么呢？他说 "Don't throw the baby out with the bathwater"， 意思是说呢，你不要把那个，就是给小孩子洗水，这个一脏水倒掉的时候，顺便就把那个孩子也扔了。他说你不要做这种事情。同样道理，不要因小失大。你看，我们因着有一些小的事情，失掉圣经的宝贵的真理呢，太可惜了。还有一个，我们不要太争论。有些事情好像很容易起一些争论，要小心。我举个例子。你读创世纪的时候，你如果开始读，你读到第四章，有的时候就开始地方你就会觉得啊，有一些就好像有问题。那样为什么呢？地方讲亚当夏娃生了亚伯，该死，说那不是和那个谁该隐，后来该隐把亚伯杀掉了。再往下面就讲到该隐和他的妻子。所以有的人就问说，这个该隐的妻子哪来的？该隐的妻子哪来的？该隐的妻子从圣经上来讲，那当然他们也是亚当夏娃，妻子也应该是亚当夏娃的孩子女儿了，这应该这样。哎，说圣经不是说不可以近亲通婚吗？大家就会因这个来起争论啊。当然你查经的时候一个晚上你就去争这个东西啊。其实圣经里面更重要的东西不是在讲这些，这些东西有什么不明白，这样不需要这个东西争论。争论只能让人们那样，让人里边起纷争，其实人的心会更刚硬。然后第三件事情觉得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要对付我们的杂心，这心里很杂乱，有很多的东西在那个地方，像那个荆棘种子没有办法出来那个样子。你要怎么办？我们的工作好像大家都很忙碌，很多的事情都在你的身边，都需要你去做。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真是要注意，我们要分别一些时间出来，要把你比较好的精力的一段时间拿出来，有这个精力 然后这个环境不受感染环境下要来读神的话语，就是你要把有一些的真正的资源用造在神的话语上面，用到神的话语上面。消息太忙，不要太忙，那样太忙。我记得有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人他在讲他的见证，他是一个公司的主管，然后他公司主管他都很忙，每天他总是要做一点事情，什么任何时候都会有时间要什么事情。很好的弟兄，很好的基督徒，现在是牧师，他就有一次，他那时候正在做公司主管的时候，他那天下午突然好像公司没有什么事情，所以他说那我可以回家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他就回家。可是他发现回家以后呢，不知道做什么，他好像就是不知道他该怎么活下去。这个想了想又回公司去了，知道吗？就到这种程度。人心不静的话，你对神的话是没有办法，神的话在你的里边是没有办法留下一些印象，扎下一个根，你也没有办法真的好明白神的话。我是每天早上起来以后第一件事情去了读这个圣经，该每天读的分量来把它读完，这样我觉得对我来讲是很好的，是很好的。一段时间那个时候不会大概有什么人来找你，不会去想其他的东西，这样。所以盼望弟兄姊妹我都能够在神的怀里，在这个方面这样我们怎么来对付这些。另外从正面上来讲我们怎么来做这个成为好土，在第十五节那个地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耶稣告诉我们。一个就是他说你那落到好土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的结实。两件事情，这个好土的特征它是持守在你的心里边，持守在你的心里边，然后忍耐的结实，要他会忍耐结果，这是我们自己要特别注意的。在神的话语里边，神的话在你的里边要反复的思想。今天我们的经训里面讲到这个，日夜他是讲日夜思想，变为有福啊，变为有福。其实在圣灵经里边有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给我们，有很好的例子给我们，就是玛利亚，耶稣的母亲。圣经描写玛利亚的地方不是很多，不是很多，但是有一个很清楚的玛利亚的特点，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非常强调一个特点，就是她把一些很重要的事情存在心里，然后反复思想，特别是天使跟她讲的话，一些牧羊人传递天使的话，然后耶稣跟他们讲那些话。你去查考，那样在福音那个地方会讲了很多，这是很重要的特点。因着玛利亚有这个特点，他在他的一生当中，他在他的一生的当中，他经过很多的事情。你知道，耶稣的第一个神迹是玛利亚来跟他请求的，对吧？约翰福音里边讲，耶稣让水变成酒，他为什么会这样？什么？他心里边，他因着他在这个心里，他知道这个儿子不是一般的一个人啊。在耶稣在地上传道了三年半，耶稣的他的弟兄都不信他。玛利亚，圣经上从来没有记载他有任何不信，他一直信到耶稣被挂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的底下，他还信。当耶稣被埋以后的第二天，他们有三个妇女去要告耶稣，其中一个是 摩西哦，耶稣的母亲去的，然后有摩达拉的母亲玛利亚，啊不是摩达拉的玛利亚，他们三个，但是耶稣复活以后跟谁第一个显现呢？他是跟摩达拉的玛利亚去显现，是吧？但是你知道玛利亚没有抱怨呢，你是我的儿子，你要显现你应该跟我来显现，对不对？母亲呢，耶稣玛利亚他知道这位是谁，这位是主，他掌管一切，玛利亚没有什么好讲的。到最后一次记载，玛利亚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那个地方，他有120个人在马可楼上来祷告，来等候圣灵。所以你看玛利亚的这个一生，圣经记载的不多，但是因着他这个特点，他在所做上可以说他是果实累累。这是我们的榜样，这是我们的榜样。另外就是忍耐结实，忍耐需要忍耐，神的话在我们里边要结出果子来，一定要忍耐。不论是什么样的果子，我们有的时候谈到福音的果子，谈到嘴唇的果子，赞美的果子，我们谈到我们性情品格的果子，都是要忍耐的，没有一天都是这样子。我们讲到谦卑，讲到谦卑，什么叫谦卑？谦卑的标准是什么？谦卑的判断是什么？腓立比书二章给我们讲得很清楚，个人什么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是谦卑。你要有谦卑的话，下边第五章第五节就告诉你，这是第三节，第五节就说你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这是我们教会今年的标杆，对吧？以耶稣的心为心，那个要有忍耐，不是说要有就有，讲一个见证。一个人他去一个公司，新的公司上班，然后礼拜一高高兴兴去上班，第一件事发生的，跟老板，新的老板叫到他的办公室，把他叫办公室臭骂半个小时，然后去上班。这个兴趣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样子这个新的公司的跟我面谈的时候好像不是这样子，怎么会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可能这个老板今天心里有点不顺，怎么好，没有关系，再慢慢来。好，第二个礼拜一又去了，同样半个小时吵吧，半个小时，然后就去干干事情。后来他发现三个月下来，每周的礼拜一好像都是这个样子，这个老板怎么会是这样子哇，这个真是，这个工作做不了，这种工作怎么做，可能要辞职了我就祷告了，但是基督徒要祷告了，你要怎么办呢？是开路啊？还是在祷告的时候就有圣经的话就来了，要为逼迫你的什么祝福呀，为稳的来祷告。哎，好奇怪，怎么会是这样子？怎么会是这样子？不是希望你给我看哦，可能神是要这样的，让我为这个主管祷告来改变他。那好，那就祷告吧，就祷告。好，祷告下又几个月过去，可是发现还是没有。可是呢，他发现在祷告的过程他自己好像有一些改变，他想了解一下这个人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他的性格为什么会出现一些问题，还是他怎么回事。后来他就开始这样子，还是继续祷告。说有一天那一个礼拜一又去上班，他又做好就是去挨骂的准备，他就去了。果然，这个老板还是把他 可是在臭骂的过程当中，他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过去从来没有看到，他就发现这个人好像好可怜，他心里面有好多的苦毒，他心里面有很多怨恨，不知道是哪里来的，但他觉得这个人好可怜，好可怜。他慢慢的这样感觉，感觉，他就突然，他的眼泪就流出来，他的眼泪就流出来。哦，这个下不得了，那个老板就看这个人怎么眼泪流出来，他以为是被他骂哭了，那就说，哎呀，啊，怎么这样子？今天就讲到这就算了，就出去了。但是这个弟兄知道了，知道一件什么事。这是他以前没有的，他知道神没有这样的祷告，就改变他的自己。他开始知道怎么样以耶稣的心为心这件事情，就以耶稣的眼角眼光来看这个人，不再是从他自己的眼光去看这个人。所以他的眼泪流出来，他的心柔软，这个就是叫做耶稣的心。这就是叫做我们在忍耐生命的结实，结出果子来。兄弟们，我想对不起，时间还是差几分钟，我就分享到这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感谢，因为你实在是那恩主。我们都是失丧的人，我们本来还要走向灭亡，但是你有恩典，你拯救我们，你怜悯我们，巴不得让我们的生命也能活出你让我们活出的样式，让我们来一个好处，真诚一个好处，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能够扎根，能够长大，能够结实，能够荣耀，帮助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谢谢王传道给我们美好的信息，感谢耶稣托着他的身体能够完成今天的信息，感谢。